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主内传道，同工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，使徒保罗勉励我们：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宝贝就是福音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近期我们聆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，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，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过去我们听到了神丰富的创造与赐予，探讨了神的创造以及神赐予人类的丰富恩典。从恢复生命树的盼望，我们讨论人类堕落之后对于重新获得永生的盼望。神的应许与信实，讲述了神如何在历史中实现他的应许，即使在人类不忠之时。以及从雅各看神的拣选，透过雅各的故事理解神的拣选与恩典。今天守约的上帝，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，生养众多，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苦待以色列人，神呼召逃亡在外的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：从出埃及的历史认识神的救恩。约瑟的故事非常的长，他生长在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庭，有非常多的受伤在心灵上的。父母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父母，让孩子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受到非常多的伤害。约瑟被他哥哥们出卖，卖到了埃及，在那里也很受伤，甚至还被恼羞成怒的波提法太太给出卖了。波提法的太太希望约瑟跟他同床，但是约瑟不愿意，他就告他，冤枉他，害得他去坐牢。后来到最后，约瑟终于跟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法莲，一个是马拿西。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，上帝使约瑟忘了他在埃及所受的一切困苦，但也忘了他父亲的全家。他过去几十年在埃及的噩梦、受伤、痛苦，以及在那个功能不良的家庭被哥哥欺负、出卖的痛苦记忆，现在上帝终于使得约瑟全部给忘了。他第二个儿子以法莲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使我昌盛，因为上帝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从此以后，他以为这件事已经抛在脑后了。 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居然又出现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他跟哥哥们的互动，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，还想说约瑟真的有点神秘，也不告诉他的哥哥们他是谁，而且约瑟还弄了一些特别的方法，好像是要让他的哥哥们害怕，就把一个宝贝的杯子藏在他们的一个行李里面，又差派他的仆人去质疑他的哥哥们是小偷，或者是来埃及窥探的。搞来搞去我们也不太懂，让我们觉得有点模糊，不禁心里会想，他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是想跟哥哥们玩游戏吗？想报复？还是想好好的教训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功课？或者是想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搞不懂。就这样，这个故事翻来覆去，占了圣经里面好几章的篇幅。至于我个人的结论是，约瑟并不是搞来搞去跟他们玩游戏，也不是在报复。相反的，约瑟的心里面很挣扎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原谅他们，能不能饶恕他们，所以约瑟就变来变去。后来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了几分钟的话以后，他自己又跑到房间里面哭，才再回来面对他们。可见约瑟的心里非常的挣扎，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考验和挑战，要饶恕他的哥哥们。我想约瑟可能有一段时间觉得非常的困难，但是到最后他突破了。约瑟以为他自己已经忘了他的哥哥们，他已经把这件事情放在背后了。约瑟认为他自己在埃及，他们在以色列，因此他们不再会有碰面的机会，他也不需要去想他的哥哥们，他以为这个噩梦已经处理过了，已经解决了。但是神说，不，还没有完全解决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。他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居然就下来了，并且出现在约瑟的面前，那个很久很久以前被摆在他背后，很多年被他忘掉的噩梦又出现了。我想约瑟在那一阵子差一点崩溃，精神错乱，他觉得太难了。这个事情在他里面产生很大的挣扎，让他的心里一直在犹豫说，我到底能不能饶恕我的哥哥们呢？他实在觉得好累啊。后来约瑟从上帝那里领悟到，他的哥哥们原意是要害他，但是神的意思是要祝福他，也要救他们，使很多人得医治。在创世纪50章19-20节那里说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约瑟过世以后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又待了400年。而我们从出埃及记当中可以知道摩西的出生。摩西本来是犹太人，可是当时法老规定，只要埃及人看到是犹太男孩一出生，就可以把他给杀了。所以摩西的妈妈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放到尼罗河里。他们知道法老的女儿很喜欢去尼罗河游泳，喜欢在那里玩水，于是他们就把摩西摆在尼罗河里，而摩西的姐姐就躲在树丛里，她看到法老的女儿找到了这个孩子，发现这个孩子，而法老的女儿看了以后很喜欢这个小 baby 摩西。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就出来说，我们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，你需要个奶妈吗？于是摩西就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。到了摩西成年的时候，其实摩西也知道他自己是谁，法老的女儿也知道他是谁，甚至连法老都知道他是谁。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，就把摩西留在宫中。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自己的儿子，法老呢，也把摩西当作孙子看待。就这样，慢慢的长大，像一个皇帝的儿子一样，在皇宫里面长大。出埃及记2章11-12节那里记载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他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 摩西便惧怕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草，要引父亲的群羊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第二章，我们对摩西的初步印象是他生性刚烈，个性很强，冲动，好争斗，而且有一点缺乏智慧。他很有正义感，不管是谁，他很不喜欢看到有人被欺负。而且摩西也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，因此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被欺负被压制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不高兴，就想出来主持公道。当然摩西也很有使命感，他想，既然上帝把我放在法老的皇宫里，给我那么好的机会，我想我应该为我的同胞做一点事。就好像斯提凡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斯提凡认为摩西知道上帝差派他来是有特别意义的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二十五节的经文说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即使摩西很有正义感，他还是不够成熟，不够智慧。一方面他等于是王子，在法老的家里长大，摩西在皇宫里可能被宠得有一点任性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我是王子啊，我是住在法老的皇宫里的。另一方面他又想主持公义，可是这里面也有一点矛盾。在摩西杀了人的第二天遇到另外一个人之前，他以为没有人看到那件事，或者就算有人看到，也会以为摩西是上帝借着他的手要来搭救他们。所以这里有一点矛盾，他杀了那个人，他以为至少犹太人应该会很高兴啊，嘿嘿，结果犹太人不但没有很开心，而且奇怪的是犹太人根本不怎么接纳摩西，他们还说，嘿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要像昨天一样杀了人而不被人看见吗？摩西听了大吃一惊，就跑到法老的皇宫里。可是皇宫里面也很紧张，因为法老下了命令要抓他，于是摩西就跑了，跑到米甸的旷野。其实他到了米甸还是那个样，他一看到那几个女孩被欺负，他就跑去修理那些欺负女孩子的人。事实上摩西蛮会表现他自己的，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表现他的英勇。摩西本身是很有自信，他的自信心很强，可是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他跟雅各一样，几乎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。本来摩西可以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，可以在皇宫里面做王子，在政府的核心里面工作，说不定他还有机会可以当上法老，谁知道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摩西说，我是在外邦做了寄居的，我个人好像也在台湾寄居了34年，我也是在外邦做寄居的。每年呢，我都要去外交部办外交居留证，有些台湾人在美国也有同样的经验，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办一个外交居留证。那个时候我在台湾，每年都要到警察局去办理外交居留证，一年两次，因为我在台湾算是寄居的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摩西是在外邦做寄居的，这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想大概有蛮多的遗憾，因为他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本来是很想要服侍神，如果你要评估一个年轻人服侍神的潜力，你会给摩西打几分？可能是热心100分，但是智慧只有20分。事实上摩西很有心， 他也很有自信心，但这个跟信靠上帝的心智是两回事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10节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，从雅各的经历里，你会发现雅各的成长。如果你觉得你在跟上帝争执，你在跟上帝摔跤，你会觉得很挣扎，那么你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快一点决定输给上帝。很多时候你快点决定输给上帝，你就会没事了。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。如果摩西在这个时候输给上帝，那他就是赢了。虽然当时摩西很有自信心，但这并不是对上帝的信心，所以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弄得一团乱。后来摩西决定重新开始，定居在米甸，每一年他都去办外交居留证。于是摩西在那里一住就住了差不多40年了。我想摩西住了40年以后，差不多已经80岁了，应该可以退休了吧。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啊，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摩西看到一个荆棘树一直在烧，可是并没有烧尽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他走近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摩西，摩西，把你的鞋子脱下来，这里是圣地。这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，非常的奇怪，是吗？就在那里，上帝对他说，我要你回到埃及去，把我的百姓带出来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是摩西，已经80岁了，你可能会认为，哎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或许你会说，我恐怕是在幻听，还是我的幻觉吧。我以为这个事情上帝早就决定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上帝不会再要我了。摩西认为，我在米甸这个旷野已经40年了，现在在这里我安居乐业，突然上帝说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我要用你。摩西心里一定说，哎呀，我非常的害怕。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并没有非常高兴的回应说，哦，没问题，那包在我身上，我去。没有，摩西没有，他已经改变了很多了。他首先会考虑到很多实际的问题。如果我回去告诉这些犹太的老兄们，我们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要把你们带出去埃及地，他们一定会问我，我们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年，我们列祖的上帝是谁啊？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多神论的文化，他们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年，他们可能根本都不认识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的上帝了。他们或许对观音、土地公、妈祖可能比较熟悉吧，他们可能比较关心实际的问题。现在他们已经不认得哪一个神才是真正的上帝了，所以他们就一定会问我说，那好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们那个上帝的名字是什么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章13-15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好，我们发现上帝给摩西的答案非常的奇怪。中文圣经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当时19世纪的学者要把这句话翻成中文的时候啊，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。他们翻成这样，我觉得其实已经算还可以了，算是不错了。但事实上希伯来文的原意是 I am who I am。 的确，这句话不太好翻译成中文。I am who I am, 我就是我，即使从英文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字。希伯来文就是 I am who I am。 所以后来上帝说，如果他们需要一个什么名字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的名字叫 I am。 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怎么说，要给他们这样的答案呢？你的名字是什么？答案是 I am who I am。 各位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有一种意思啊，就是如果我知道你的名字，那我就可以控制你，你就会被操控。另外一种更深的意思是 I am I， 或者应该说 I am me。 因为这样的文法不对，也不太对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上帝意思是我没有名字。我们读福音神学的时候提到说，他是显现的上帝。上帝说，我没有名字，我不需要有名字。为什么上帝没有名字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上帝不需要名字。当我要找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能说我要找他。你有没有看到他？因为他到底是谁呢？太多的他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到底哪一个他。所以我们人需要名字，但是上帝不需要名字。他是独一无二的，他是唯一的，整个宇宙也只有唯一一个他。所以他说 I am who I am。 摩西，你才需要名字，我不需要名字。摩西不是亚伦，亚伦也不是摩西，而我就是我。后来上帝说，如果他们要给我一个名字，他们可以叫我亚威。这个字后来翻成中文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。这个过程啊，有一点复杂，我们以后呢有机会再解释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耶和华意思就是亚威，亚威就是 I am， 上帝的名字就是 I am。在创世纪，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有很多的名字， El Elohim， El Helon， 最高的神， El Shaddai， 全能的神， El Sholam， 永生的神等等。可是在这里他告诉摩西，他的名字就是亚威。因此上帝跟摩西说，你可以给他们一个名字，就叫他们叫我亚威。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讨论，但是如果你想到新约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你就可以了解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复活与生命，我是生命的粮，等等等等。许多的我是，每一次耶稣说我是的时候，他所用的希腊文是一种很奇怪的文法。在希腊文，如果你要用是这个动词，那你不需要用我，因为希腊文的是这个动词就包括了我跟是，我跟是都包括在一个字里面。如果你要说你是或者是他是，那就应该用另外一个动词。所以说我是好牧人，如果在当时的希腊文应该说 Amy 好牧人才是一个正确的文法。可是耶稣常常说的是Ego e me， 好牧人，生命的粮，世界的光，羊的门，等等等等。那耶稣就是要特别强调我是这两个字，使他们听到 I am， 上帝的名字。耶稣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在希腊文就是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， Ego e me 就有了我。怪不得犹太人听到的时候啊，就想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是亵渎神了，等于耶稣是说我就是亚威。事实上在诗篇23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希伯来文是 I am， 是我的牧者。耶稣来等于是说我就是那个好牧者。当然犹太人就会很严重的无法接受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有一次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们看到就很害怕，以为他是个鬼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然而按照原文，他就是说我是，不要怕。 所以举凡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线索，这样的暗示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。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小羊诗歌，歌名是耶稣万民之上的名。
耶稣万民之上的名，耶稣何等宝贵的名，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，唯靠耶稣基督生命。
耶稣至善至美的名，耶稣我最爱慕的名，神独生子将被称为仁慈，愿荣耀都归耶稣生命。
耶稣万民之上的名，耶稣何等宝贵的名，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，山之美的名，耶稣我最爱慕的名，神独生子将被称为仁慈，愿荣耀都归耶稣生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卑微自己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
明天7月29号，邀请您一同参与祝福良友电台一年一度的台庆，将感恩颂赞归于至高真神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